Veni, Creator Spiritus, mentes tuorum visita, implè superna gratia, quae tu creasti pectora.
弟兄姊妹，大家主内平安。今天是2026年2月24日，周二。今天我们要讲解的福音是马窦福音6章7到15节。本次讲解的内容是根据菲洛美娜神父提供的圣言十岁。
在今天的福音中，耶稣教导门徒祈祷。他说的第一句话不是你们要这样祈祷，而是不要这样祈祷。不要像外邦人那样唠唠叨叨，以为多说话就可以获得垂允。
那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如果祈祷不是靠多说话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祈祷呢？
耶稣接下来给出了答案，他说，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。这句话表面上是解释为什么不需要多言，但其实带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。如果父已经知道我们需要什么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祈祷？
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思考。今天的读经一是不是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呢？
是的，今天的读经一替我们打开了这扇门。以赛亚先知说，天主的话像雨雪从天降下，不再返回，却灌溉大地，使五谷生长萌芽，使播种者有种子，使吃饭者有食粮。然后天主说，我口中所说出的话不能空空的回到我这里来，必执行我的旨意，完成他的使命。
这也说天主的话不会空空回来，这和祈祷有什么关系呢？
最关键的是，这段话的方向是天主的话从天而降，不是我们的话上达于天，是天主的话执行天主的旨意，不是我们的话改变天主的旨意。雨雪降下，不是因为大地向天呼唤，而是因为天主的旨意要灌溉大地。
这么说，我们对祈祷是不是存在一些误解呢？
没错，我们很多时候对祈祷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，以为祈祷是我们向天主施压的方式，是我们改变天主心意的手段。我们以为只要祈祷的够多、够诚恳、够持续，天主就会被我们说服，改变他原来的计划来配合我们的需要。但以赛亚告诉我们的是完全相反的方向。
那既然天主的旨意是稳固的，不是被我们说服的对象，祈祷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？
正是在这里，耶稣教导的天主经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福音里这篇主导文，给了我们答案。
接下来我们讲解第二部分，天主经的核心不是我的旨意，而是你的旨意。
没错，天主经是我们每天都会念诵的祈祷文，熟悉到几乎不用思考。但你有没有仔细想过它的结构呢？
还真没特别留意过，它有什么特别的结构吗？
天主经总共有七个愿望。前三个都是朝向天主的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后四个才关乎我们自己的需要。
哦，前三个都不是为自己求的，那这三个里面最核心的是哪一个呢？
最核心的就是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这可以说是天主经的心脏。
这句话听起来很熟悉，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
意思是我们不是求天主改变他的旨意来迎合我们，而是求天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中间，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成就，就像在天上那样完美的成就。
所以重点是我们被改变，而不是天主被改变。
完全正确。金口若望就说过，我们祈祷不是为了告知天主或教导他，他已经知道一切。我们祈祷是为了与他建立亲密关系。为了纪念我们的罪过，
这么说，祈祷的本质就是改变我们自己，让我们的心与天主的心对齐。
对，不是要天主进入我们的计划，而是我们进入天主的旨意。天主经是天主赐给我们的属灵食粮，我们念天主经也是在让天主的话塑造我们，调整我们的眼光和渴望。
前面我们了解了天主经的核心是愿天主的旨意奉行，现在我们来深入探讨祈祷如何改变我们。
没错， 既然天主在我们求他以前就知道我们需要什么，那祈祷的意义确实值得深思。
那祈祷到底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呢？是不是让我们更清楚自己真正需要什么？
你说到点子上了。我们祈祷不是为了提醒天主我们的需要，而是为了让自己慢慢明白真正的需要是什么。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最需要健康、顺利、解决问题，但在天主面前安静下来，念愿你的旨意奉行，会逐渐发现更深的需要是认识他、爱他、与他同行。
这么说，祈祷能让我们的想法发生转变。
对，祈祷使我们谦卑，谦卑了，我们才可以被塑造，才能越来越走在天主旨意的路上。今天的答唱咏也说，上主亲近破碎的心灵，救助精神苦痛的人们。他亲近的是那些来到他面前承认自己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。
那早期的神学家对愿你的旨意成行有什么特别的默想吗？戴尔
都良就有过深刻的默想，他认为我们祈祷愿你的旨意成行于地如在天上，不是暗示有人能阻止天主旨意的实现，而是祈求他的旨意能在万有内成行，也就是在我们自己内部成行。这个恳求的意义就是在我们中间天主的旨意能成行于地如在天上。
也就是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首先要从我们自己开始。
完全正确，我们是那个人间的一部分，这个愿望首先是对自己说的。
前面我们谈到祈祷的本质是改变我们自己，以及祈祷如何帮助我们认识真正的需要。现在让我们来聚焦天主旨意中一个非常具体的实践，那就是宽恕。
没错，在天主经的七个愿望里，耶稣特别单独解释了关于宽恕的部分，这足以说明宽恕在天主旨意中的重要性。
为什么耶稣要单独挑出宽恕来解释呢？其他的愿望，比如每日的食粮、免于诱惑，不也很重要吗？
最关键的是，宽恕是成行天主旨意最具体也最困难的地方。天主的旨意是让他的慈悲在我们中间流通，他宽恕了我们，自然也希望我们把这份宽恕传递出去。这是同一件事的两面，领受宽恕然后传递宽恕，就是天主旨意在人间成形的体现。
天主经里说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这里的如同两个字听起来好像带有条件，是这样吗？
确实，如同这两个字是整个天主经里最让我们不安的词。七个愿望中只有这一个包含了由我们自己设定的条件。我们其实是在说，父啊，请按照我宽恕别人的方式来宽恕我，我对别人宽容到什么程度，请你对我宽容到什么程度。
这么说，宽恕别人和我们自己被宽恕是紧密相连的。
圣奥斯定就看到了这一点的严肃性，他说在天主经所有愿望中，宽恕的愿望最特殊，因为在这里我们以一种方式与天主订立了一个约，如果我们不宽恕别人，整个恳求就失去了效力。这虽然严肃，但也是充满慈悲的呼唤，邀请我们进入宽恕的流动中。
那我们在念天主经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想想自己有没有还没宽恕的人？
是的，我们每天念天主经的时候，那个我们还没有宽恕的人就站在我们的祈祷里，可能是伤害过我们的家人、背叛过的朋友，或者做过不公义之事的人。天主每天都在用如同我们宽恕别人这句话问我们，你今天宽恕了吗？
那宽恕到底是什么呢？是说那件伤害人的事儿没发生过吗？还是说对方是对的？
宽恕不是说那件事没有发生，也不是说对方是对的，伤害不算什么。宽恕是说，我不再让这个人和这件事控制我的内心，我把它交给天主来审判，而不是由我来执行。我不再把它关在我心里的监牢，因为只要我把它关在那里，我才是那个真正出不去的人。
原来是这样，宽恕其实是让自己从怨恨中释放出来。
对，这是天主的旨意在我们内部成形最具体的样子，从我要报复转向我选择宽恕，从我记着你的罪状转向我把你交给天主。这个转变不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而是每天念天主经，每天在天主面前更新这个选择的果实。伊撒伊亚先知曾说过，天主的话就像雨雪从天降下，不会空空的返回， 而是要执行天主的旨意，完成他的使命。
那天主经作为天主赐给我们的话语，它的使命是什么呢？
天主经是天主借着圣子赐给我们的话语，这些话从天而降，像雨雪一样，目的是灌溉我们内心的土地，使天主旨意的种子在我们身上生根发芽，结出果实。
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念天主经的时候，不只是在向天主说话，更是让天主的话来塑造我们。
完全正确。当我们每天念天主经，带着诚实的心念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带着真实的意愿念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，并且在生活里每日更新那个宽恕的选择，这话就在我们内部完成了天主的旨意，没有空空回来。
今天的答唱咏里提到，一人一呼号，上主立刻浮允，拯救他们脱离一切艰辛。这里的一人指的是怎样的人呢？
这里的一人不是从不跌倒的人，而是那个每天寻求上主，每天更新自己，愿意顺从天主旨意的人。答唱咏还说，我寻求了上主，他就应允了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。这里所说的艰辛和恐惧，也包括那种把怨恨关在心里无法释放的内在重担。
这么说，当我们让天主的话在内部成型，上主就能拯救我们脱离内心的捆绑。
是的，耶稣在福音开头说，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。这不是叫我们不要祈祷，而是告诉我们，祈祷不是改变天主，而是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慢慢认识他的旨意，慢慢愿意成行他的旨意，慢慢成为那篇祈祷所说的样子。
所以天主经最深的邀请是什么呢？
最核心的是，不只是念这些话，而是成为这些话，成为愿天主的名受显扬的人，愿天主的国来临的人，愿天主的旨意奉行在人间的人。
今天我们讲解了天主的话不会空空回来，天主经的核心是愿天主的旨意奉行，祈祷改变的是我们，最具体的成型是宽恕以及话语在我们内部完成使命。希望我们都能让天主的话在自己心中生根结果，成为祈祷所说的样子。感谢你的收听，再见。
再见。
Veni Creator Spiritus, mentes tuorum visita, implesso per